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们又回到活出圣洁这个系列，我们要讲关系篇。刚才所读的经文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就是陈传道在离开之前对这段经文，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诠释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关系篇，我们的着重点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好，那我先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今天所重点要诠释的经文，乃是以弗所书5:29-32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吗？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是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求神来开启这个奥秘。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的灵开启使徒保罗，让他借着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来开启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就求你，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用你自己的儿子的宝血重价买来的。主啊，就求你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亲自建造教会的心意，让我们定睛在这永恒的关系上，彼此相爱，成为你圣洁毫无瑕疵的荣耀的教会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那刚才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出来了。那么我们要明白神创造教会的心意，首先我们要回到神创造的初衷。那我们知道耶和华神用6天时间创天造地啊，又用尘土造了人。那么神所造的一切，他说都是甚好的，但是唯有一样不好。大家想一想，什么不好啊？那人独居不好。那为什么独居不好呢？想没想过为什么独居不好？
太闷。
OK， 那创世纪1:26，耶和华神说什么？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注意这里面是我们，对吧？那我们说神是爱，请问没有对象能称为爱吗？所以神本身，我们说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是在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的。那么他要造的这个人，也是在关系当中才能反映他的形象样式。所以呢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。那么我们都知道神的办法就是为这个人造了一个女人。女人是用什么造的？是用男人的肋骨，是用男人的肋骨。所以当这个女人，当这个夏娃被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，亚当是欣喜无比。他说到什么？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要称为女人。所以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是何等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呢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 男女本身是一体的，这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，夫妻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，胜过我们的生身父母。所以这就是当时神造人，把人造到关系里，当时的关系多么亲密呢？就是夫妻二人赤身裸体，并不羞耻。为什么不羞耻？因为本来是一体的，没有任何的隔阂，没有任何的挑剔，所以当然是好的，没有什么可羞耻的，那是完全可以赤裸敞开的。那么我们都知道神造的一切都好，照到关系当中，在美好的关系当中能够反映他美好的形象。可是有一个魔鬼的化身，撒旦的化身，就是那古蛇出现了，他所做的就是要破坏这种关系。那么他，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命令，就是什么，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伊甸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，吃的日子怎么样，必定死。神说是必定死，可是这个蛇说什么，你们不一定死，他可没说一定不死，他说的是似是而非的话，不一定死啊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便如神能知善恶。那你看到他的险恶用心，神呐，他其实是自己留了一手，就怕你们吃了和他一样能知道善恶，所以呢才不让你们吃，完全的是在这儿挑拨离间，对吧？可是他挑拨离间，这个夏娃上没上当啊？他首先怀疑，真的吗？所以他就跟神的关系，对神的关系产生怀疑，对神产生怀疑了之后，那个亲密的关系在他这儿动摇了之后，他眼中看到的都是什么？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他眼中所看到的没有神了，没有那个美好的关系了，只有那树上的果子的可爱，那做食物还有智慧，所以他摘下来吃了，让他的丈夫也吃了。那后果是什么呢？后果是他们知道自己赤身裸体了，开始有了什么，有了羞耻感，所以他们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包裹自己。那首先是要包裹，有羞耻，接下来就是他们听到神在园中的声音，他们开始怎么了，害怕，要躲藏，要躲避神的面。为什么他们会害怕？以前是亲密的，神是造他们生他们的父亲，对吧？一切都是给他们预备的那么美好，完全亲密的关系。这个时候这个害怕从哪儿来的？从罪来的，从羞耻感来的。那他要躲避神的面，那不仅仅是他和神的关系被破坏了，那我们也看到他们夫妻的关系。当时神问他，你莫不是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怎么说啊？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啊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原来那女人什么意思来着？骨中骨，肉中肉，现在变成什么了？陪我睡觉的，是吧？那实际上他在说，上帝是你自己找事儿，你给我造一个陪我睡觉的女人，她没事儿惹事儿，她吃了那果子才造成我今天这样犯罪的，对吧？实际上完完全全的推脱责任。我们这儿有很多姊妹，你的丈夫要是不保护你，反而推卸责任的时候，我们什么心情啊？这个时候你想想夏娃的心情会怎么样啊？啊，完全没有了那种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，而是自我的推卸。那么夏娃也一样去说蛇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 所有的关系都破裂了。本来神造天下万物都是为了人，让人来管理的，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，是美好的，我们彼此的关系也是美好的，而且我们管理受造物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也是那样自由美好的。可是现在呢，所有的关系都断了，主要是人和神的关系断了的时候，人和人之间也没有好的关系。那但是呢，神没有放弃，神没有放弃，神就在伊甸园中就做了一个救赎。大家想想那是什么？神不是让他们就无花果树的叶子，你说无花果树叶子能遮多少？神当时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衣，那个皮从哪儿来的？皮是动物的皮，是什么皮呀？我们刚才唱主耶稣，唱什么皮？羔羊羊皮。那所以说，那当时就预表了主耶稣要来救赎，所以用皮给他们做衣服。但是呢，是把他们撵出伊甸园。为什么要撵出伊甸园呢？是怕他们偷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如果他们偷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他们就会永远在这种关系破裂中活下来。那在这种过那种生不如死的。因为我经常就会问这个传福音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就说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都存在，而且都属于你，但是你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人，唯一的一个人，你会感到幸福吗？你就想想这个世界什么都存在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了，就你自己，你会开心吗？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会开心。那当人从关系中堕落下来，没有这个好的关系的时候，人活着是没有意思的，这就是生不如死的生活。那我们看到神没有放弃人，神在不断的找寻人。那我们说神要想和人重建关系，他所做的努力就是建，就是约，立约。那我们经常说旧约新约啊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旧约是什么约呀？旧约指的是摩西借着摩西传下来的什么西乃山之约。所以神呢拣选啊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啊，领着他来到迦南啊，然后呢要把这片地赐给他们，又领着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，那么跟他们建立了西乃山的约，就是要和他们建立关系。我们说借着摩西所赐下来的律法，什么律法？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？爱神爱人，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，爱人如己。神还是要把人放在关系当中，因为唯有在关系当中，人才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可是以色列人是被盗的。那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的这两段经文？耶和华说，回来吧，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，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，从一族取两人，带到西安。下面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人背弃神，那不履行约，但是神是信实的。那神呢要另立新约，那新约是什么约？旧约是西乃山之约了，新约是什么约？实际上是什么约？新约是婚约。主耶稣是来迎娶我们的，那 那在讲这个之前，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以色列人的婚俗。他们要结婚的时候有一系列的婚俗，那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当一个男子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之后呢，他会跟他的父亲说，或者是由他的父亲来帮他找这个合意的女子。那跟父亲说了之后呢，父亲就会给他准备呢这个聘礼。这个聘礼呢，就是是对于那个女子的价值的一个固定，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女子很好，他就要付很重的聘礼啊，要给她带聘礼。那么通常呢，会有人或者是父亲或者是父亲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新郎的朋友，要陪着这个男方这个新郎来到女方家。到女方家之后呢，献上聘礼，那么对方接纳了就说明同意了。这个同意之后呢，要有一个这个庆典的仪式，就是我们说的订婚宴。那么在订婚宴上呢，夫妻就像我们说交杯酒的，那么这个新娘要从新郎手中接过这个杯，他们一起饮了这一杯酒，这就等于他们的关系就订上印了，印上印了，就关系确立。就从法律上来讲，就说明这个夫妻双方他们已经是新郎和新娘的关系，已经是夫妻关系了啊。那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玛利亚啊，她已经许配给约瑟了，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经是夫妻关系了，只是还没有同房。 OK， 那如果要是要拆散这个关系，要经过什么呢？要正式的，就是像离婚一样了。那其实他们已经是成为一体的了，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经常我们都知道的，就是这个逾越节前最后的晚餐。那其实这个最后晚餐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订婚宴。那么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，就是说在我受害之前，我要跟你们订婚，我要跟你们订婚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订婚之后，这个新郎啊，他要离开，他从女方家离开，这个时候他不带新娘走的，他要回去，回到他父家做什么？想想他回去父家做什么？盖房子。他回父家要盖房子，盖好了房子，准备好了婚礼之后，他要邀请他的亲朋好友来吹吹打打，一起来把新娘接回到他父家去。这个是他们的风俗。那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什么时候再跟我们吃这个宴席呢？在神的国里，我来聘你们，你是我的新娘，等到我们大婚的日子，我再来吃这个宴席。那饭后呢，主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饼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身体是什么意思啊？刚才我们讲了，一定要附上什么聘礼的。什么是聘礼啊？主耶稣的身体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主耶稣的身体就是来聘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新娘的聘礼，主耶稣的身体。然后呢，主耶稣说的是，你们也当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所以当我们拿起这个杯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一个什么？是和主耶稣一起喝的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是一个订婚的，就是说我们拿起杯喝了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在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意嫁给你，我愿意嫁给你。所以每当我们再拿起饼再拿起杯，主耶稣说让我们纪念他的时候，他是让我们纪念和他的关系， 我已经是你们的丈夫，你们是我所爱的，是我要来娶的妻子。OK， 那我们刚才说新郎要回去准备住处，看主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承诺，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是主的承诺，他回到天家是为我们预备地方。但是主呢，在走之前也给我们留了一样信物，对吧？双方这个订婚要有信物的。主留给我们的信物是什么？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呀？圣灵，真理的圣灵。 OK， 那我们也是一起再读一下这段经文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主耶稣留下圣灵，每一个受洗归入耶稣真正的认识神的人，真正接受他的人，神就留给我们圣灵。这个圣灵是让我们来加强跟主耶稣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的。他让我们明白他，他不留下我们为孤儿啊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那而且说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，那主耶稣的承诺就是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我一定来迎娶你们回天家。这就是神留给我们的信物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个圣经，神造人的奥秘，神就是要什么呢？把人重新建造在和他彼此相爱的关系里，也是彼此我们互相彼此相爱的关系里。那么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我们说经上也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但是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有了这段启示，我们再看这个，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。为什么缘故？这个人指的是谁？谁离开父母？与妻子联合，是与谁联合？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到这儿我们明白了神的奥秘吗？为什么缘故？因为我们堕落，已经不跟神在关系当中，所以主耶稣那末后的亚当他来了，他离开天家，离开天父，他要与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联合，是要聘我们为他的妻子，使我们和他可以成为一体。这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而且所有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在他的身体里的，他是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这个身体指的不是我们 VCBC 这一个教会，而是天下所有的教会，是历代圣徒共同构成主耶稣的身体。所以基督与教会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神就是要我们重新回到与他与彼此相连的这种美好的关系当中。而且不仅如此，我们看这个何西阿书的这段经文，耶和华说， 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不再称呼我巴利。医师是什么意思？医师是我的丈夫，亲爱的，我的丈夫。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巴利是什么意思？巴利是主，是主仆的那个主。那神不是要我们仅仅成为他的仆人，而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，成为他的爱人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耶和华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要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认识他。这个 know 啊，这个在这个希伯来原文当中，这个认识，什么是认识？男女交合才是真正的认识，就是夫妻当中最美好的关系，那才是认识。神就让我们和他有那样亲密的关系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神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天大的启示，当我们受死归入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的老我就是死了。那我们的真我，我们灵里的那个我，我们的那个新生命在哪里呢？和耶稣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。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一起回到他里面，回到三一神的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。这个是神他的心意。那么我们就要问，神为了重建这个关系，他舍了他的爱子。那么作为人来说，我们在重建关系当中，关系总永远是双方的，那我们应该负怎样的责任？那在这个关系重建的过程当中，最大的阻碍是什么？最大的阻碍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有巴别塔的故事。巴别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变乱。那么当时他们要建这个塔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说呢？来吧，我们要建作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人要彰显自己的能力，人要认为自己行，总是要建立自己。人这个建立自己的这个心存在的时候，需不需要神呢？不需要神，也不依靠神，所以神是不喜欢这样的行为的。所以就有神就怎么样啊，变乱他们的语言，让他们分散在各地。所以这就是巴别。那么新约当中啊，其实有我们说圣经中最严厉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神的国，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么我们一起读一下下面的 那段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，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 OK， 传道赶鬼行异能，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，早就成了名目了。但是神为什么说他们是作恶的人，不认识他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认识，刚才我们讲了，认识是那种亲密的关系。如果没有亲密的关系，只是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是侍奉耶稣的名，你做的也都是好事情，可是神说 不认识。但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建立在一个关系当中。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关系重建的最大的障碍，其实就是人的骄傲，人的骄傲，人要为自己扬名立万。其实每个人都有，我自己也有，经常这个事情做好了之后，人家说好的时候，啊，心里面就，啊，我今天做的是不错。其实这是窃取神的荣耀，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神同工而已。那我记着听冯秉成牧师的讲道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讲了一个例子。他说他出来做传道的初期的时候，一位老传道人跟他讲，就是说你最大的敌人就是骄傲。那么他讲什么呢？他讲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说你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，当主耶稣使用你的时候，人们欢迎的是坐在驴背上的主，而不是你这头小驴子。那这句话说起来好像挺难受的，好像我好像骂人，但实际上他自己他就是一直记着这个。那么这句话我也记住了，每当有这样的时候，每当有这种沾沾自喜的时候，真的是要额外的警醒啊，求神来帮助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神？我们再一起把这个启示录这段话读一下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为羔羊吞取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 OK， 我们要欢喜快乐，要将荣耀归给他，是因为什么？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什么时候婚娶才来到？就是所有接受主的人真正的把主当成王，真的欢迎他，欢迎他再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预备就预备好了啊。那我们经常的就是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待嫁的新娘，新郎回去盖房子了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？我们会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去盼望他快一点来？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编织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知道义就是跟神跟人有正确的关系。当我们真正的爱神真正爱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行在义中，这就是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也就是我们所要活出来的圣洁，我们所要活出来的圣洁。所以心腹的预备就两点，爱神爱人。真正的爱神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跟他的祷告就是说情话，那你读他的话语就是读情书，是吧？那如果真的是那种，我们当中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热恋中的人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，Steven 已经毕业了。那他到北京去进修，那个时候通讯不是很畅通，所以呢，他要给我打个电话呢，他要坐两三站的车，那到邮局去排队。那经常是打了电话，电话打到总机，总机通了，然后要转到我住的宿舍。这一转的过程当中，告诉占线，所以回过头来要重排，重新排队，再打，不知道打多少次才能赶上，总机也通了，这个蛇也通了。 但是最懊恼的时候，最后就是一喊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没有人接。我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我们是过新年出去吃饭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，然后他打电话过来，当然没有人接嘛。所以第二天，我接起电话了，首先是暴怒的声音：“昨天你去哪里了？”所以你看到那个镜头，那要排几个小时来打这一通电话。那所以说，还有那个时候我们通信，每周我们至少有两封信的通信，我们有那么这么厚厚的，我们两个恋爱五年，所以厚厚的通信的这个记录。那每一次读情书的时候什么感觉？那封信一定读好几遍的。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真的是像打电话来说情话那样，像读情书那样去爱慕他的话语，愿意和他祷告？神的心就是要和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就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是不是更愿意这样的去读他的话，这么愿意祷告来到他的面前？那除此以外呢，就是爱人。爱神呐，比爱人哪个更难啊？爱人更难，爱人更难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，都有我们自己觉得我该得的利益。那么我经常想，你说我们这些人自己都有自己的想法，神要我们同心合一，你说这个同心本来是自己围着自己这个圆在转的人，你怎么让它变成同心？这真的是一个神，真是一个啊天大的工作，只有神能做，只有圣灵才能做，所以这个工程实在是浩大。那么只有我们真的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爱人。所以呢，要活出圣洁，首先要顺服神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以弗所书的经文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地方。整个教会的建造不是按我们的心意，而是按他的心意，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是靠他联络得合适的。所以神是要把我们同被建造的。那如果我们的手指头划破了，好像是一点点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全身是不是都会痛？所以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要受苦。那当我们一个肢体得荣耀，全身也得荣耀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神要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学会彼此顺服，也就是顺服神了。那回过头来，我们讲妻子和丈夫的关系。其实妻子和丈夫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，也是最赤裸敞开的关系。那么在这里面，我们是来学习彼此相爱的。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妻子和丈夫是互为肢体，骨中骨肉中肉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彼此互为肢体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彼此顺服。那我们啊，看妻子的时候，我们说每个人都是基督的心腹，我们共同做基督的心腹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弟兄们也是做妻子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来一起读：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服主，都要顺服他的心意。 那我呼召的时候，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，神就是让我顺服你的丈夫。所以我真的是这些年所学的，就是由高高在上百分之百骄傲，斯蒂文说我是100%, 1000%的骄傲的人，那然后一点一点的发现自己的问题，谦卑下来开始顺服他。那么顺服就是蒙福，我真的是看到神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啊做了美好的见证。那么越顺服丈夫，顺服头，顺服权柄，那就越蒙福，感谢主。嗯，那么除了顺服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舍己，这个是对弟兄说的啊，对丈夫说的。但是主耶稣说凡是跟从他的人都要怎么样啊，背起十字架，舍己。所以舍己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功课，这也不是仅仅是对弟兄说的，也是对姊妹说的啊。我们来一起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 OK， 我们说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有没有瑕疵，我们有没有玷污，有没有皱纹等类的病，那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瑕疵，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以爱的方式，而是以批评论断的方式的话，这个就没办法体现爱。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要舍己的爱，去爱，去接纳。当只有当我们去爱去接纳了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去爱，去彰显基督的爱，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。那么也唯有这样，因为基督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叫人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只有我们彼此相爱了，人才看出哦基督的美好，才会愿意归向耶稣。这也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去传讲他的福音。所以我们真的传福音不是给人讲一个道理，而是要活出来，活在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，学活在敬畏神爱神的这样的每日的生活中，自然而然就彰显了神的荣耀。所以那我们都知道奥加族传道的这个故事，那他们向食人族传道五个这个传教士，结果都被他们杀掉了。杀掉之后呢，当时他们手里是有枪的，他们没有用枪，他们不去伸张自己的权利去保护自己，他们舍了他们自己。但是后来的故事就是他们的妻子带着孩子来到这些奥家族当中，最后是整个奥家族全都信主了。每当我们真的愿意舍掉自己的权益，舍掉我们自己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彰显。 OK， 那所以我们看到顺服主就是要做我们是心腹的预备。神的心意就是把我们带回到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，与他相爱的关系当中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尤其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互相服侍配搭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常常会有怎么觉得，就是说跟别人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当有这个不同的时候，当觉得自己受伤的时候，或者是觉得自己这样做就是违背了我自己的初衷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，愿不愿意求神把这个苦毒拿走，不要苦毒，即便是我们伤害了，只是我们舍己的一部分，求神来拿走一切的苦毒，也拿走我们彼此人际关系当中的那些疙疙瘩瘩。因为一旦我们有了矛盾，我们就往往就是会什么，会躲开，就像那个亚当躲开神一样。如果我们两个不舒服了，那我心最好不要见他，
是吧？但是这种隔阂，这种隔阂就是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建造。想一想，如果说真的是这胳膊和整个身体不能连在一起了的时候，是什么样？我们那叫什么？英文叫 stroke， 是中风，对吧？半身不遂。所以你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彰显神的荣耀，也就没办法引人来归主。所以我们要建造，感谢神，我们马上要开职员会，要冬令会，我们已经确立明年的目标，就是要建立关系，建立跟神的关系，加深跟神的关系，也要加强彼此的关系。唯有我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整体的时候，我们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，那神就会把那些来爱慕他话语的人，渴望得到他救恩的人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就一同来建造主的身体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用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你舍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你是为了买赎我们，你是为了聘我们为妻。主啊，当我们喝你的杯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与你合而为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现在就求你的灵降下来在我们中间，你帮助我们省察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我们和人的关系，我们彼此的关系，还有哪些是有疙疙瘩瘩的地方，还有哪些是需要除去的地方。主啊，你都知道，就求你的灵降下来向我们说话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你就要除去我们的罪，除去一切的不义，就求你的灵来燃烧，来焚烧那一切的苦毒，一切的纷争，一切的隔断我们之间关系的墙。主啊，求你自己亲自来做工，让我们与你和好，也与彼此和好。你来建造我们的家庭，你来建造我们的教会，你让我们都在你里面，都在你的爱中，彼此互相建立，彼此互为肢体，成为你美好的见证，让世人认识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好。